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圣经里头呢，我们会将基督和教会呢就称为新郎和新妇。很多时候我们用那个的婚姻关系去表达上帝和我们的群体或者和我们个人那份的爱情的关系。因为在圣经当中呢，婚姻关系就是社会当中人和人当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纽带，亦都是应该是爱的最完全的彰显的模式。就透过即是在创世纪里头人同人的交合生育，是达到这个的即是好美丽的爱情和好美丽的婚姻的关系。但是在启示录当中，我们见到约翰呢将假教会呢形容为大淫妇。你想一下，其实本来是一个基督和他的辛苦那个的宝贵那个亲密的联系。但是当教会背离了基督的时候，他就变了大淫妇，违反了婚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独占性，就是那份的忠贞，就是你对于一个的对象的忠贞。今日我们今日教会是不是继续能够对着一个的耶稣基督去忠贞，定是我们继续说的不同的宗教都是道人向善呢？定是我们讲紧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同埋真理同埋生命呢？求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至二十一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住呢，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七章一至五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至二十一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圣经说有一日神要在地上和鬼魔争战，今日我们面对着不同的争战，我们真的可以得胜吗？根据经文的记载，有学者推测末世的这个战场很可能是靠近米吉多的。这个地方呢位于现代海法港的东南面。这座城市是看守着以色列北部的一片大平原，是国际交通要道的枢纽，是由埃及经叙利亚去巴比伦的必经之路，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米吉多俯瞰整个平原，直至南面的加利利省，向西呢就直至基利波山。反对神的人是要联合起来，在最后一次叛乱当中和神争战，而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对抗基督和他的子民，就是那些代表真理、和平、公义和道德的人。今日你个人和罪恶的争战亦都是这一场大战的预告，但是神要和罪恶相遇，一次过将他们完全消灭。所以当你抵挡罪恶的时候，你要刚强 壮胆，你是站在胜利的一方的。或者有人还会有疑惑，哈米吉多顿究竟是怎样的地方啊？哈米吉多顿意思可能是说米吉多山。米吉多是旧约历史当中著名的战场之一，位于以色列的西北部。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解经家对这个名称是有不同的见解的。有人认为米吉多是代表罗马或者耶路撒冷。其实这个地方如果指米吉多附近的山区呢，也都并非不可能。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学者众多不同的推测而已。我们没办法根据这些记载去推断到这段经文所提及的哈米吉多顿究竟它具体是指哪个地方。约翰在这段经文里面描述了最后一碗之灾，首先是神的宣告，继而是史无前例的天灾，以致全地都受毁坏。不过呢，人依然是没有悔改归向神。经文提到巴比伦这一座城列作三段，象征着它被完全地毁灭。启示录第十六章连续三次提到受魔鬼迷惑，不肯接受基督的人亵渎神。由此可见，人心是几咁刚硬，竟然选择同兽站在同一阵线去抗拒神。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讲到启示录第十七到第十八章讲述神对两个巴比伦的审判。在第十七章，我们首先会看到大灾难时期里面离教叛道的教会是要受审判。然后在第十八章，我们又将会看到经济上的巴比伦亦都要受审判。在大灾难时期，信徒是不必为此而困扰的，因为只有那些进入大灾难时期的人才真正明白所发生的是什么一回事。在第十七到第十八章提到两个不同的巴比伦，问题就是真的有两个不同的巴比伦吗？他们的地理位置是不同的吗？他们代表两个不同的体系吗？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城市，抑或是属于同一个城市的呢？越是接近末后的日子，答案就越明显。我认为呢，这里是两个不同的城市来的。在第十七章，这个神秘的巴比伦是普世性的离教叛道的教会。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所描写的推雅推拉教会，那些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用让耶洗别的，就是在大灾难时期离教叛道的宗教组织。这些不是教会的组织来的，启示录称之为大淫妇。在早期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人企图抗拒神。到了宁禄的时代，巴比伦成为所有异教的中心。而在大灾难时期的前半段，因为所有的教会由兽所主宰，教会就成为了大淫妇，在灵性上是犯了淫乱罪，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给世界。他们还自称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在启示录的第三到第四章，当讲到在大灾难来到之前，神是会先将那些好像菲拉铁菲的教会提到去天上的。在启示录三章十节，主对这个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受试炼的时候就是指大灾难时期的来到。真正的教会呢，是不会经历大灾难时期的，因为神已经先将教会提到天上。让我讲得更加明确，谁会被神提到天上啊？这里并不是指某一个宗派，亦不是指某一个独立教会，而 而是指属于神的教会，即是所有在基督里面的真基督徒。其他并没有被提的人呢，他们就要留在世上经历大灾难时期了。有一位学者说，在教会被提之后呢，留低落来的假教会是仍然会有主日崇拜的，而去聚会的人都不少，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信徒，他们并不属于主耶稣基督，基督从来没有称他们做他的教会，只是会称他们做大淫妇。这些都是虚有其表的教派。在大灾难的前半期，大淫妇掌控着兽，但是兽呢却是对大淫妇恨之入骨。咁到了大灾难的后半期呢，兽将要摧毁大淫妇了。另外有一位学者说，被淫妇主宰的兽将要起来全力反抗大淫妇，因此大淫妇将被兽所毁灭。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都预言到巴比伦将要重建，而在启示录第十七到第十八章，我们就看到他被毁，受毁灭宗教的巴比伦，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毁灭经济的巴比伦。但是世人爱戴经济的巴比伦，经济的巴比伦却将要毁于大灾难的末期。撒加利亚书五章五到十一节都预言过这个审判的。我们实在很难形容启示录第十七章这个可怕的画面。我们讲过大淫妇就是假教会，兽就是再度兴起的罗马帝国，他们都是由敌基督主导和提供协助的。启示录十七章一至二节经文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大淫妇是指假教会，他们在真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仍然留在世上的。这些假教会是由那些从来不信基督是救主的人所组成，这些人要进入大灾难时期。经文对大淫妇有明确的描述，他坐在众水上。根据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的解释，众水就是指万国万民，这个淫妇几乎是掌控了全世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咁就表示喺嗰段期间，假教会同埋国家呢系会狼狈为奸。而家所兴起嘅宗教大联合嘅运动呢，就系想将所有嘅宗教结合埋一齐。喺大灾难时期，就算佢哋自称系教会，但系圣经根本就唔承认佢哋系真嘅教会。我认为呢啲组织是受到来自海上和来自地中的两个大兽所影响。这两个兽将会利用假教会来到掌控群众。而教会为了得到政治地位和权力呢，又甘愿屈服的。你看看，人一旦拒绝圣经真理呢，他们就会替邪教替异端来到打开大门。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加信徒的书信当中就提到，人如果拒绝圣经真理，就会跟从天大的谎言。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就是指到神刑罚的杯是会塞入大淫妇的嘴里面。谁要来毁灭这个大淫妇呢？是兽会亲自毁灭大淫妇。敌基督和假先知利用大淫妇达到目的之后呢，他们就要过桥抽板了。敌基督是要世人去拜他，不会被大淫妇和他来竞争的。关于大淫妇巴比伦，学术界有以下几种的解释。第一，是指罗马。这个观点呢，虽然看来相当之有根据，但是因为呢，他将巴比伦和罗马视为同一个，因而呢就出现了本身的缺陷。第二， 是象征性的解释，认为巴比伦并非指过去和未来所出现的某个国家，而是指拜偶像的所有国家，是一个超历史的实体，是撒旦权柄和他所迷惑的象征，靠着人的制度和力量没办法完全将它破坏或者改变的。那相比之下呢，第二种解释是较为合理亦都更有说服力。行淫是象征性堕落和偶像崇拜的。在古代举行拜偶像仪式的时候呢，是盛行淫乱的。这段经文表现了将来地上所要充满的悖逆、宴乐、对信徒的逼迫以及亵渎、毁谤神的行为。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七位天使当中，有一位请约翰见证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大淫妇是一个庞大的宗教和商业组织，会以罗马为总部。很多人相信第十七章所形容的是宗教上的巴比伦，第十八章就形容商业方面的了。当然宗教方面的巴比伦涉及离经背道的基督教机构和其他的异端等等。地亦都可能是代表普世教会。请留意经文的描述，这个大淫妇是坐在众水之上，管辖辽阔的外邦世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他用妥协和诡计引诱政治领袖，住在地上的人会饮醉他淫乱的酒，大多数的人是受他所影响，不知羞耻的程度实在令人震惊。启示六十七章三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约翰说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呢？约翰在拔摩岛上被圣灵所感动，他见到异象，向众教会见证那位得着荣耀的基督以及基督的信息。那个时候约翰被带到天上，然后场景呢再从天上移到地上。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约翰又受圣灵所感动，他需要圣灵的再次感动才能够见到异象。是啊，他是有这个需要。旷野是讲真的旷野嘛。记得这一章所讲的异象是象征性的记号。在巴比伦和罗马附近是有个旷野的。巴比伦后来真的成为旷野。这段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七到四十八章，以及耶利米书的第五十到五十一章。罗马城外都有一个旷野。而我认为启示六十七章三节所提及的旷野是指真正的旷野，同时呢亦都是象征巴比伦的宗教一团混乱。约翰见到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个是相当可怕并且很恐怖的景象。之前我已经指出，兽是重新兴起的罗马帝国，而且有七头十角的敌基督。启示六十七章十八节指出，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圣。这个女人是指罗马宗教中心。到大灾难时期，罗马将会主宰世上所有的宗教。到那阵时，所有真信徒是已经被提到天上，是离开世界的了。凡是真诚信靠基督的信徒都已经被提，而地上剩下下来的是离教半道的人，他们不是基督的辛苦，而是大淫妇。十七章九节又指出这个城市的特点，经文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罗马是坐落在七座山上。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巴比伦是罗马的前身，罗马是巴比伦的继承者。这些都是描述罗马的。而这个妇人是代表一个异端，当真教会被提之后，在大灾难的前期，这个异端将会出现，并且主宰罗马帝国。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就显示那个时候的异端完全地偏离了永活的基督。约翰在这里提到朱红色兽，朱红色象征兽对神的亵渎，象征世上的富庶奢侈，这样同忠心的信徒穿上白衣骑上白马是形成鲜明的对比的。约翰看到这些离道的教会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就已经注意到，这个兽可能是指复兴的罗马帝国，有时呢也是指这个帝国的元首。这个兽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并且是有七头十角。启示录十七章一到二节呢，是天使对大淫妇的描写，而到了十七章三节，约翰才开始目睹他的风貌。要见到淫妇的异象，约翰是要先被圣灵所感动。约翰见异象的时候，他所站立的地方是旷野，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旷野在整卷启示录当中都是神子民对抗那个大城的地方。旷野是城市的反面，旷野可以保护人不受都市的沾染。只有在旷野当中，站在一个旁观者的地位，神的子民才会认识那个大城的真面目。换言之，神的子民如果和大城同流合污，自然就没办法对这个大城有真正的认识。站在旷野的角度，约翰见到一个女人站在朱红色的兽上。我们不必见怪，为什么女人刚才坐在众水上，如今忽然又骑在兽的身上呢？其实约翰并不是在这里叙述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而是要指出有关女人的两点真理，分别是以众水上和骑兽身来到去预表出来。这个兽和十三章一节的是相同的，女人骑着兽表示她和兽不分彼此，她的恶行是有兽的权力支持。罪恶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面貌，归根究底都是出于同一个恶兽。根据启示录十二章三节的记载，朱红色就是大红龙的颜色，虽然两个红字并不是同一个字。这里所用的红字是源自于一种挂在橡树叶上面的有鳞的雌性昆虫。古人会用这种虫来到去制造出一种紫红色的颜料，这些是美丽堂皇的色彩，但是在圣经却是罪的颜色。正如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所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女人所骑的兽不只是朱红，并且是遍体有亵渎的名号。亵渎素来就是这个兽的特点，但是只有这里出现了遍体这个字眼，就表示了极尽亵渎的能事。启示录十七章四到五节经文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傲被在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个女人穿上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紫色是罗马皇室和贵族所偏爱的颜色， 每一位罗马嘅议员同官长呢，佢哋都会佩戴一条紫色披带，表示出佢哋嘅身份地位。而罗马皇帝呢，就会着上紫色嘅袍。而家嗰个女人用金子为装饰，显出佢外在嘅华美。但系戴淫妇其实就好似法利赛人一样，佢嘅内心系装满咗死人嘅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马太福音23:25记载主耶稣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金杯和杯中盛满的可憎之物，就是指伪造的错谬的福音，全部都是骗局。这个杯将世人灌醉了。耶利米书51:7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这句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个女人并没有戴上皇冠，但是呢，她额上就有记号。原本应该是基督辛苦的教会，竟然是得到了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个这么污秽这么下流的称号。虽然现代的道德观不断改变，而我仍然认为只有神的道才具有正确的价值。女人是神的精心杰作，要她在结婚之后能够帮助男人步入正轨。不过呢，过去的文化传统是男女不平等的，而且呢是奴役女人的。女人不但没有地位，不能够提升男人，反而呢是被视为令男人堕落的祸水。而淫妇也是女人当中被视为最卑贱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在这个充满很多不同的信仰、很多元的世界里头，强调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回归到上帝那里。希望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多人会讲给你听很多不同信仰的元素，甚至有些时候教会就保持开放，张开自己，但是却是可能是离开基督的先声啊！要张开自己之前，首先要稳稳阵阵扎根在基督里面。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分享，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们亦都有一个电邮地址的，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CHUANYUE， 跟住自由加123的2。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1.NET， 好期待收到你的分享。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